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军机大臣，清世宗雍正皇帝在继承帝位之后，致力于巩固君主权威，除了以狠辣的手段削除皇室贵族和元勋重臣的权力之外，在制度方面还设立了一个奉皇帝之命制定重要政治军事决策的机构——军机处。在清朝初年，清太祖努尔哈赤制定八贝勒共议国政的制度，国家重大事情，皇帝需要和八旗旗主贝勒商议，然后作出决定。清初的贝勒可以以决拥立皇帝，权力非常大。后来清太宗皇太极、摄政王多尔衮都逐步削弱各旗主贝勒的实权，但是重大军政事情，皇帝仍然需要和议政王大臣商议裁决。到了康熙皇帝诛杀辅政大臣鳌拜之后，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，皇帝开始独揽大权。但是由于清朝的政务越来越繁多，皇帝住在深宫之中，要完全了解各部各省的情况根本无可能。而且清朝入关之后，承袭明朝的制度，没有设立总领朝政的宰相，各部各省的政务都要直接奏报皇帝，由皇帝亲自裁决。在明朝，大多数皇帝都荒废政务，将批阅奏章的职责交由内阁大学士代为办理。内阁大学士将处理重要政务的意见写在纸上面，称为票议，和原本的奏章一起呈交皇帝朱批，即是用红笔裁定。但是传达皇帝意旨甚至代皇帝朱批的，往往是宫中的宦官首领，所以明朝中叶以后的宦官权势十分显赫，而内阁大学士一系就阿附宦官唯命是从，一系就同宦官对抗。清朝入主中原之后，严禁宦官干政，废除宫廷里面由宦官掌管的24衙门，宫廷人员包括宦官在内就由内务府管辖，所以明朝宦官首领代替皇帝裁定政策的情况在清朝再没有出现。另一方面，清朝仍然保留内阁大学士制度，各部各省的奏章仍然由内阁批阅，票议之后进呈皇帝和议政王大臣裁决。清朝提升内阁大学士的地位，由六品官职升为一品，并且设立若干厅、房、处，例如典籍厅、告戚房、稽察房、修法红本处、范银处等等附属机构协助大学士办公。于是内阁大学士成为清朝文官的首领。但是内阁大学士批阅各部各省奏章、撰写票议的时候，需要考虑实际的政治运作，立场未必同皇帝一致。而皇帝居住在内廷，即是紫禁城乾清门之内，好难同在乾清门外文渊阁办公的内阁大学士经常直接沟通。因此康熙皇帝任命一些有学识的文官，以谈论诗词文章为名，在皇帝寝宫乾清宫茂勤殿旁边的南书房当值，称为南书房翰林。康熙皇帝可以经常向南书房翰林咨询裁定政策的意见。 雍正皇帝继位之后，仿效南书房翰林议政的形式，设立一个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决策机构军机处。雍正皇帝居住在养心殿，而军机处值班房就位于养心殿旁边。据历史学家考据，雍正初年由于青海、蒙古和准噶尔反叛，清朝出兵讨伐，雍正帝征召几位亲信大臣，例如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张廷玉、户部尚书蒋廷锡等人入内廷当值，在养心殿外值班房办事，随时与雍正帝议论军机，成为军机处的开端。后来军机处的权力越来越大。
皇上，四川总督有紧急公文送到。
哦，公文里面讲啲咩嘢？
启禀皇上，西藏执政康济乃不久之前被乱兵杀死咗。
哦，西藏又有乱史？究竟呢件事系点噶？
据四川总督禀报，自从康熙年间，大清出兵驱逐准噶尔，护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之后，西藏各地嘅酋长、土官拥戴康济乃、婆罗乃兄弟执政，但是仍然有一些土官暗中勾结准噶尔，阴谋夺取政权。
咁十三弟，你认为康济乃被杀是准噶尔在幕后煽动的了？
是，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一向野心勃勃，他除了意图称霸西域之外，还希望控制内外蒙古和大清对抗。蒙古人笃信喇嘛教，所以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虎视眈眈，一直图谋以武力支配西藏，借达赖的威信号令蒙古。
嗯，策妄阿拉布坦的确狂妄自大，朝廷应该称他为策妄阿拉布坦。
是，
十三弟，西藏发生动乱，朝廷是不可以坐视不理。
是，青海的叛乱刚刚平息，西藏又发生变故，如果朝廷处置失当，后果就不堪设想的了。
嗯，你立刻吩咐内阁，所有有关青海、西藏和准噶尔的奏章直接呈朕处置。内阁大学士张廷玉、户部尚书蒋廷锡继续留在内廷当值，随时听候朕的指示，处置军机事宜。
是，微臣遵旨。
亲王殿下，圣上吩咐下官和长兄继续留在内廷当值，处置军机事宜。请问究竟我们要留几耐呢？
是咯，要留几耐啊？下官不可以荒废户部的政务噶噃。
张大学士
在，
蒋大人
在。
处置军机事宜是重要过内阁和户部的日常政务的。
点解
呢？
内阁有其他大学士批阅奏章，户部亦都有其他堂官可以处理政务。
嗯，
但是有关青海、西藏、准噶尔的军机事宜事关重大，圣上需要亲自处置。 不希望假手于人。圣上吩咐你们两位入内廷协助他处置军机，可以说是对你们的信任，是两位的荣宠。
微臣张廷玉，
微臣蒋廷石，
叩问皇上圣安。
两位不必多礼了。
谢皇上。
张学士
在。
蒋卿
在。
朕的心意，怡亲王允祥已经同你们讲清楚了嘛？
是，皇上吩咐臣等继续留在内廷当值，臣等已经明白了。
皇上恩典，臣等愿意竭尽所能报效皇上。
咁就好了。张学士
在。
蒋卿
在。
近日西藏形势紧急，朝廷有需要出兵平乱，一切有关兵马钱粮的事不容怠慢，所以凡是有关西藏、青海和西域军情的奏章，无需内阁处理，一律由怡亲王同两位批阅，再呈朕裁决。朕的诏令亦都直接由你哋传达各部各省执行，兵马钱粮事宜亦由你哋统筹办理，不得有误。
臣等明白。不过，皇上，微臣凭乜嘢向各部各省发号施令呢？
你哋可以用军机处印章传达朕嘅诏旨。
臣等遵旨。
军机处嘅事系朝廷机密，你哋绝对不能对外宣泄，就算内阁六部亦都不能透露。十三弟，西藏的局势最近有乜嘢进展啊？
启禀皇上，四川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各省的官员每日都将西藏的局势奏报军机处。据各省所收到的消息，康济赖的兄弟婆罗赖已经在后藏起兵讨伐叛党，而且派兵驻守阿里地方，防止叛党和准噶尔勾结。
好好，
皇上，西藏局势已经转趋缓和，朝廷可以松一口气。
十三弟，西藏的情况和安南、俄罗斯完全不同。西藏的得失关乎内外蒙古的稳定，大清朝廷要约束蒙古，必须借重达赖，这件事绝不能松懈。朕决定立刻出兵西藏，援助婆罗赖平定动乱。
是，皇上明鉴。
还有，立刻派人去拉萨护送达赖喇嘛去打战奴地方暂住，以免他落入叛党之手。
是，微臣遵旨。
吩咐军机大臣立刻准备兵马钱粮，行文各省供应军备， 不得有误。
这几个月来，我们每日在内廷当值处理西藏准噶尔的军机事宜，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了结。
长兄，圣上似乎希望亲自处理军政要务，故意避开内阁和各部院，所以召我们入内廷协助他批阅奏章。
是就是，军国大事如果假手于人，必定有所拖延。圣上英明果断，当然要时时经手了。只是我们在内廷当值，又家贵不得啊。
唉，长兄，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是这样的了。
唉，
启禀张大人、蒋大人，陕甘总督有紧急军情送到。
立刻呈上。
是大人。
你退下。
遵命。
各省督府每日都有紧急的军情。
张兄，有咩紧要事啊？
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喺日前病死啊！
策妄阿拉布坦病死，
系呢件事，我哋要立刻禀报圣上。
十三弟
在，
张学士
在，
长兄
在。
准由策妄阿拉布坦忽然病死，对大清实在十分有利啊！
是，微臣允祥认为，策妄死后，准噶尔局势可能有变。
准噶尔的局势可能有变？咁十三弟，你认为会有乜嘢变化呢？
策妄的长子噶尔丹策灵虽然已经继承汗位，但是他的宗族和兄弟未必服从他的号令，而且天山以南的回报城镇可能会乘机背叛准噶尔。
这些只是推测，未必可靠，不过朝廷都应该做好准备。
是，
朝廷应该派人去同噶尔丹策令修好，争取他归附大清。至于回部的城镇亦都要派人安抚，如果回人都服从朝廷的命令，那西域的局势就可以太平无事了。
那西藏又怎样呢？
大清兵马已经联同婆罗乃讨平叛逆，朝廷应该派大臣留住西藏，协助达赖喇嘛掌管西藏的政务。
是。
张学士
在，
蒋兄
在。
西方的局势虽然逐渐缓和，但是朕仍然需要亲自处理西域和青海、西藏的军政事务，户部和各省的兵马钱粮 朕仍然需要亲自调配，你哋继续留喺内廷军机处当值。
臣等遵旨。张兄，西藏和准噶尔的叛乱虽然已经平息，但是圣上似乎没有打算裁撤军机处。
是圣上对朝廷大事希望了如指掌，各部各省的重要公事都要直接送入军机处，无需经由内阁，由我们审阅然后请圣上裁决。看来我们在内廷值班是没有办法脱身的了。
唉，军机处所管的事已经不仅止军机了。
雍正皇帝为了处理青海、西藏、准噶尔军务，在内廷设立军机处，指派大臣值班，协助自己处理有关的公文，制定诏令、圣旨等等。事件平息之后，军机处仍然保留，后来成为常设机构。军机处的地位凌驾内阁之上，直接受皇帝命令向各部各省颁布诏令，但是军机大臣都是兼职的，并非正式官职。大臣奉命进入军机处之后，原本的职务就暂时停止，所以军机大臣并没有行政实权，只有传达皇帝命令的权力。军机处除了军机大臣之外，只有二三十个负责抄写公文的低级官员，称为军机将经，一般由新科进士或者翰林出任。历史学家认为，军机处的成立代表清朝皇帝权威的巩固，避开复杂的官僚系统，将重大政务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。中华五千年之军机大臣是由丁家湘、陈德信、林有荣、曾永强、谭树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